TFM I Ask You， 今天要问些什么呢？
TFM I Ask You 话题讨论，早安，你好，我是 Elena。 那 ChatGPT 呢，是自2022年11月发布以来呢，在网络世界中呢就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所以简单的来科普一下，其实 ChatGPT 呢是 OpenAI 开发的一种可以理解人类言语呢并进行交流的一个语言的一些模型。而这个 ChatGPT 的出现呢，也在教育界呢掀起了热议的。那许多人都非常好奇说，这个 ChatGPT 呢会如何影响这个未来的教育的。所以这个小时 TFM I Ask You 呢有高级讲师兼数据科学家郑美丽博士 Dr. Miko 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课题的。早安 Dr. Miko。
早安 Elena， 早安 TFM。
Dr. Miko， 你是如何看待 ChatGPT 在教育界的这个趋势呢？
我个人而言是觉得 ChatGPT 就像你所说的，作为一个人工智能的语言模型，其实它在教育界是有很大的潜力和应用的前景，只是它同时也会存在一些风险。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讨论 ChatGPT 在教育界的趋势之前，其实我们可以先探讨是几个年代以来，科技到底为教育界带来了什么样的改革。其实在1980年代以前，也就是互联网面世以前，我们知道的是知识的传播是非常低效率的。举例而言，我们为了学习新的知识，可能需要亲自到学校跟老师学习，或者到图书馆翻阅书籍才能得到新知识，所以教育就成了少部分人才能够享受到的资源。可是因为互联网的面世，人们可以更轻易的得到新的资讯，通过上网呢，我也可以立刻获取到由美国教授发布的论文。所以互联网其实算是突破了知识的地域性跟空间性。而我们再来看一下 ChatGPT 这个新兴的人工智慧语言模型，其实它的操作原理有点类似于有智慧的 Google。 所以学生可以向 ChatGPT 提问或者是交流，然后 ChatGPT 就会根据学生所提出的问题做出相应的回答。这有点像是我们作为老师可能向学生提出一个问题，而学生也可以提出相应的回答。所以很多教育界的人也会担心学生利用 ChatGPT 来抄袭或者写作业。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因为在线学习的普及化，其实 ChatGPT 在教育界的趋势是避无可避的，所以我们倒不如好好利用它来提高教学的体验，并辅助学生有效跟更深入的应用它。
就像 Dr. Miko 提到的这样子啦，就线上的这种教育呢已经是非常的普遍了，所以对于学生来说呢， ChatGPT 已经是变成了他们可能在学术上面的一些工具了。
TFM I Ask You， 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TFM I Ask You 话题讨论这个小时有请到的是高级讲师兼数据科学家郑美丽博士的 Miko 来跟我们聊一聊 ChatGPT。 这样的 Miko， 刚才也是你有提到嘛，就是我们新闻中也是很常会看到说学生啊就可以已经开始利用这个 ChatGPT 啊，比如说像抄袭论文啊，做作业等等的。那你如何看待这样的现象呢？会不会可能会导致说这些学生啊会养成这种依赖科技，然后进而的就导致到这种严重的惰性呢？
我觉得对于学生很聪明的利用 ChatGPT 这种AI 技术进行抄袭的行为，其实是很难避免的。就好像我们无法阻止学生利用 Google 搜索到的资料来完成他们作业，我们也没有办法全面阻止学生利用 AI 技术来完成他们的功课。因为科技到最后只是一种工具，它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所以我们只能够正面的提倡学生如何善用这些科技来提升他们的学习效率，也要引导他们在使用这些科技的同时要保持警惕，因为他们必须要了解其实这些科技后面的运作原理是什么。就好像我们通过 Google 找到的资料有可能是假新闻，那学生使用 ChatGPT 得到的答案其实也有可能是错误或者存在误导性的。所以如何解决学生利用 ChatGPT 这种技术抄袭的行为，我觉得根本的方法就是要鼓励他们先了解这种技术的运作原理跟它的利和弊。然后我们所配置的作业，其实大学已经有在改革了，就是我们不再着重于死记硬背，而是我们要加入批判性的元素。例如我们与其让学生根据一个题目完成一篇作文，我们会让学生去做一个实地项目，并在学期末的时候进行面试和考核，以真正了解到他们的思维和想法。 所以我们这样子设计的作业，不但可以提高他们的自主学习和创新能力，也能避免像 ChatGPT 这种 AI 技术所带来的潜在的抄袭风险。所以我觉得啊，这是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可以做的。至于使用 AI 技术会不会使学生养成依赖科技的懒惰习
对
惯，
呀。
我个人觉得其实这个课题是有褒有贬。因为举例而言，其实我的母亲那个年代，她是可以记住所有朋友的联系号码，但是我一个都记不住，因为我只要查一下手机的通讯录，我就可以得到我朋友的手机号码了。那有人可以说我依赖科技而懒惰记住号码，但是我也可以说我是把脑容量用在更重要的知识和本身的研究方面。所以我觉得科技其实我们与其悲观的认为它使人懒惰，不如乐观的觉得科技其实为我们日常生活带来了更多的便利，让我们可以做更多创新方面之类的工作。
其实 Dodomiko 呢是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的，就是 ChatGPT 呢，他们身为这种教育工作者呢，就是更需要去引导学生的是如何去善用这个 ChatGPT 的。当然，你没有办法去阻止他们去抄袭这些论文啊，还是功课等等的。不过呢，你是有办法去让他们如何去更好的去善用这个 ChatGPT，把这个作业呢，还是论文呢做得更好，然后去可能在学术方面呢，或者创造力上面呢，有很大的帮助。
TFM IRC 和你一起畅聊城中热门话题，赶紧 WhatsApp 到0138371027讨论吧。
那从教育的这个角度去看待，你觉得应该如何去善用这个 ChatGPT 呢？无论是可能教育工作者也好啊，还是学生。
我觉得从教育的角度啊，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善用 ChatGPT。第一个就是学生方面，我们其实应该要接受 ChatGPT，因为我觉得是必无可避的。我们要让学生去认识到 ChatGPT，在课堂上让他们了解这个人工智能所带来的一些潜在的潜能，还有它的风险。然后培养他们在使用这种科技时，依然能够保持警惕和批判性思维。因为我相信，不止 ChatGPT，在未来的数年会有更多类似的 AI 技术面世，而学生所要做的就是去了解这些技术，知道怎么善用它们，同时也明白背后可能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第二点呢，就是在布置作业的时候，我们与其阻止学生去使用 ChatGPT，倒不如正面鼓励他们如何有效地使用 ChatGPT 来完成简单的一些文案工作，例如撰写一些普遍的通告啊，或者是简介啊，然后通过利用 ChatGPT 提高效率以后所剩余的多余的时间，我们要鼓励他们去探讨 ChatGPT 无法完成的工作。例如，学生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去进行实地考察，去采访真实的人物，这些是 ChatGPT 目前为止无法做到的，所以我们的作业布置也必须要与时俱进。那最后一点就是，我个人身为教育工作者，其实也可以从 ChatGPT 身上得到很多好处，也就是我可以利用 ChatGPT 的语言生成能力，快速生成简单的教学教材。然后有了这份草稿以后，我们可以再结合本身的知识，去优化 ChatGPT 所提供的答案，而减轻了我们的备课压力。所以我觉得这三个方面是我们如何可以善用 ChatGPT 的一些例子。
我真的觉得在那个方面，可能 Dodomiko 提到的这个实际考察，跟我们的真人的访问，因为每个人呢都存在着他们背后的故事和他们经历的事情，所以这些都是 ChatGPT 呢未必能够做到的一件事情啊，都是要鼓励学生们去做的。那 Dodomiko 其实我们在报章上面、新闻上也是有看到嘛，教育工作者上面呢，他们可以通过这个 ChatGPT 去可能验核。说哦，这个学生到底有没有利用这个可能网络上的一些东西啊，可能抄袭的一些论文这样子的，有那种 plagiarism 的这种测试，对吧？
对，我们确实是有一些工具可以去检测到学生有没有利用 AI 技术来进行抄袭。但是我想说，是科技的这个日新月异，那个速度是非常快的。当你有一个工具可以检测它会不会抄袭的时候，就有另外一个类似的工具可以反检测。所以，我们与其去阻止学生使用，倒不如让学生一开始就说啊，我有使用，我怎么去使用，哪一部分是所使用带来的答案，哪一部分是我自己所给出的答案，还比较可能有效。
ChatGPT 呢，对教育工作者来说呢，也是蛮大的一个考验，因为我们还是要用这个非常正面的态度呢，去接受这个新来的 AI。毕竟陆续有来了。 啦，肯定会有更多的这些新的 AI 的，
会有更多的包括设计啊、画画方面、影片方面等等，都会有更多类似的 AI 技术来帮助人们完成工作。
TFM I Ask You 今天要问些什么呢？
TFM I Ask You 话题讨论这个小时有高级讲师兼数据科学家郑美丽博士 Dr. Miko 来跟我们聊 ChatGPT 的这个话题。最后 Dr. Miko， 你有什么想呼吁或是补充的吗？
其实我很想通过这个机会跟所有的听众分享一下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个英国科幻作家道格拉斯·亚当斯所提出的一个科技三定律。它有三个定律，第一个是说任何在我出生以前都已经有的科技就是很平常，是世界本来秩序的一部分。那第二个定律就是如果任何在我15到35岁之间诞生的科技都是会改变世界的革命性产物。那第三个定律就是任何在我35岁之后诞生的科技都是违反自然要遭天谴的。那其实我觉得这科技三定律很适合所有人的一个普遍心理，就我们可以接受我们出生时就已经有的科技，那我们中年的时候产生的科技我们觉得它会改变世界，可是30岁过后我们就开始觉得哦，所诞生的科技一定是会违反自然规律。但是其实我们必须明白的是，对于我们的下一代来说，可能 ChatGPT 就像 Internet 一样普遍了，懂吗？而我们还一直去阻止他们使用的话，就有一点点像是科技呢其实就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我们害怕它就会被时代淘汰，那倒不如去不管几岁都要去学习如何善用它。尤其是现在我们竞争很激烈的这个时代，我们应该要鼓励学生去学习如何好好利用这些新兴科技来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并结合自己本身的优势跟创意，成为一个可以驾驭科技有能力的一个社会人。这是我们社会教育工作者最想要达到的一个目标。
是，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正确了，在这个方面。因为 Dr. Miko 刚才就有提到嘛，就 ChatGPT 呢，我们真的是会认为说很像一个很新奇的东西，有时候我们在心态上面未必能够完全的接受的。当然如果我们换一个方式，就是可能长辈们呢，对于我们现在很常用啊社交媒体上的一些科技等等，他们也是一样带着这种心态的。但是呢，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年龄都好啊，我们都要保持着一个非常好学的心态去看待这件事情，然后去接纳这件事情，然后还有继续去善用它。那就非常感谢 Dr. Miko 呢，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谢谢 Dr. Miko。
好，谢谢 Elena， 谢谢 TFN。